美国之音专访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谈中港英三边关系。香港市民游行抗议中国水货客，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台湾复兴航空空难，当局持续搜寻最后三名乘客。晚安，欢迎收看二月九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白宫正式的邀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这邀请的时间点是否有特殊含义呢？那么北京又有哪些最新反应？记者东方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将从下个月开始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这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要请专家为您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将抵达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战局问题。星期天，默克尔和乌克兰、俄罗斯还有法国领导人进行了四方电话会谈，讨论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的法德方案。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意星期三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会晤，做进一步的讨论。伊拉克警方说，伊拉克首都市内和周边地区星期一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6人死亡，包括发生在巴格达一个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城区的自杀爆炸。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巴格达卡哈米亚城区的自杀爆炸呢，还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人受伤。该城区有什叶派穆斯林视为最神圣的神殿。目前呢，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是此类袭击经常被认为是逊尼派激进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大规模的记者调查网络发现呢，英国最大银行的瑞士分支机构帮助富有的客户逃税，并且藏匿了数亿美元资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天发表报告，披露了几年来的银行秘密文件，显示英国金融业巨头汇丰银行为国际罪犯、名人、政客、王室成员、运动员和公司高管开设账户。汇丰帮助的罪犯中包括贩毒集团成员、军火犯以及逃亡的钻石商人。汇丰对这份报告作出反应，声称该银行近年来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目前规定了更严格的报备要求。中国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动力在迅速减弱。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着喜迎羊年的景象，但是中国的贸易数字并不那么喜洋洋，经济增长势头的担忧在不断增长。中国海关总署说，中国一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19.7%，为六年来最大的跌幅，情况比预期的更糟。进出口贸易增长乏力以及石油等主要商品价格下跌，让人们想起金融危机高峰时的情景。中国的工厂订单大减，有些更是倒闭关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为24年来的新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房地产市场也处于困境。中国政府以审时度势出台降息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重振经济，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明显。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有数百名的香港市民星期天参加了光复屯门游行示威，抗议是从中国大陆到香港购买水货的旅客。期间示威人士和香港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那么警方呢一度向示威人士释放了胡椒喷雾。下面呢来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8日下午3点，香港大约有数百名市民响应由热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线在网上发起的光复屯门游行，在新界屯门西铁站聚集，抗议中国大陆的水货客近年挤满香港新界屯门，影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直指政府没有实施措施改善局面。游行人士高喊立即取消1000多行的口号， 途中有大量警察在旁戒备。大约在6点左右，有示威人士跟香港警方发生肢体碰撞，警方便实施胡椒喷雾。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白宫已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了访问邀请，这将是习近平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么在北京的媒体还有专家也纷纷对这个访问的时机还有美中关系来发表评论。我们下面立刻为您通过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了在白宫发出这个消息之后呢，北京方面立刻也有一些回应，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在苏珊赖斯公布了这条消息之后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第二天证实了这条消息，但是没有具体确定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日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还说，希望今年羊年中美关系呢也能够多一点喜羊羊，少一点灰太狼。换句话说，他就是借这个动画片说，今年羊年希望美中关系能多一点正面的进展。那么这条消息呢受到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但是呢中国媒体没有突出奥巴马同时还邀请了日本首相安倍、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印尼总统佐科。那么国事访问呢是美中两国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习近平上次访美啊，2014年6月在安娜伯格庄园和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还是非正式的普通访问有过争执。那么11月份双方再度在 APEC 峰会上会面的时候，两人进行了银牌的夜话。所以呢今年呢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中国的美国学者严学通说，美中新型两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已经破局，中国现在只是寻求不对抗不冲突的最低标准，那么中国的外交重点将放在周边国家。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刊登文章公开的反驳严学通，称美国和周边国家啊对中国的外交来说同样的重要。那么也有观察家注意到，近两年来啊，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见的时间比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时间的总和还要长，凸显出中国呢也是非常重视这次访问。余文
是，那么除了大篇幅的报道这次的访问还有它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之外，我们知道大家也非常关注白宫发出这项邀请的时间点，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官方还大力的抨击了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同时在华盛顿出席国家早餐祈祷会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紧接着一天之后呢就对习近平发出了这项邀请。那么在北京的一些专家或舆论有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做出评论？那么他们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对于美中关系或者是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含义吗？
显然这是对中国进行了一个安抚。那么中国认为西藏问题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上个周四的早餐祈祷会上呢，3600多名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宗教领袖参加，奥巴马呢向他的好朋友达赖喇嘛表示了特别的欢迎，还称达赖喇嘛是有力的榜样。这次活动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导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在这个事件的第二天，美国正式宣布邀请习近平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从时间点上看得出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和沙盘推演。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同一天啊，白宫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亚太再平衡，其中十几处都提到了中国。这一次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尼的总统访美，也凸显出亚太成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此外呢，中国领导人、日本领导人、韩国领导人和印尼领导人 访美的先后时间次序也是普遍关注的焦点，到底谁先到美国访问，这个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啊。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观察这个消息的发展。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的报道。那么有关于习近平受邀访美的相关消息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习近平要走进美国，那么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是否也要走向世界呢？稍后回来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网民的规模呢是世界第一的，但是中国防火墙也是世界最大。它不止屏蔽了外国的社交媒体，许多在华的外资企业也可以说深受影响。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呢就刊登了文章，他说中国防火墙不只是威胁中国网民，全世界的网民都应该担心中国防火墙的影响。那么中国变本加厉的网络审查真的会走向世界吗？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来谈谈他的观察。小磊你好。
你好，
欢迎你再度回到美国之音啊。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审查，大家都很熟悉，它真的有可能走向世界吗？如果真的走向了世界，这对全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种网络审查系统需要很多的稀缺资源，而且中共最关注的是国内的政治言论，比如说他们对用英文的网上活动没有受到就是太深深的管控，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太大。但与此同时，目前很多国家政府，其中中国是最积极之一，要对互联网扩大管控。美国专家认为呢，它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尤其在一个消费经济。再说呢，就是以后有可能会在中美关系之间变成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去年克里国务卿在中国这跟一些博客携手开了一个会议。另外一个问题有呢，就是美国科技紧张现在受到非常紧张的注意。
是，小磊，除了它的政治影响，还有你刚刚说在经济上可能带来影响之外，其实很多人也关心的，像是中国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高压、这种压制还有管理啊，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所谓的反政府的言论。你的观察呢？
那中国呢，显然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一个社会。你已经提到了，就是网民规模最大的，所以呢，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民怨，或者说这些措施，会导致损害。但是呢，测量在最大规模有什么程度的怨气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网民的民族主义，也积厚流广，所以是有一点不好说。我个人认为，有年轻人特别会就会损害他们对政府的信心，
是，
所以说长期以来
是确实它有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影响。最后，小磊，我们要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中国从3月份开始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对于所有的这个互联网使用的这个微博的账户的用户啊，要加强审查，他们所谓的要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消息公布的同时，我们看到新华网它也有一篇报道，它说，实际上美国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监管单位也发布了新的监管条例，好像是想要来把美国与中国的这个相互做一个对比，显示美国政府其实也在监管他们的互联网。可是如果细心的观众朋友仔细去看看，双方的监管条例的内容其实很不一样，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他们显然要做一个对比，但是对照中美两国的互联网规定，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关注目标 一般是关于经济的，增强就是财产权或者是知识产权，而且中国政府的关注目标是政治之类的，是为了所谓的维护稳定。总的来说，且不说斯诺登事件，美国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有比较深的自信心，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周旋的是，怎么样最好利用科技改善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是美国肯定会保存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互联网，所以。在这种方面上有一些差别，
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2014年香港经历了雨伞革命，也连带牵动了香港、英国还有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就此专访了英国议会的一位重要议员，记者燕青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这一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香港在过去一年的情势发展可以说吸引着国际间的关注。那么英国议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在最近呢，就特别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独家专访。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位重要的议员对于香港、中国还有英国的三边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奥坦威爵士说，在得知了英国议会代表团计划去香港访问之后，中方先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传递信息，希望议会代表团取消这次行程。他说，
我先是通过一些渠道得到间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将阻挡我们这一行。我随后传回话说，没有必要拐弯抹角，有什么话直接跟我们说。后来中国驻英副大使到议会外交委员会这儿来，正式跟我说我们不会被允许入境。我表示了遗憾，并且告诉他，在我看来这个决定为什么是错误的。
奥塔威爵士说，中国驻英使馆、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伦敦办事处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几乎同时做出了拒绝英国议会代表团入境的决定，让议会感到颇为震惊。他说，
我们没有认为访问会很顺利，而且也已经在采取各种方式谨慎处理访问行程，以确保抵达香港后不会因为我们的出现而让局势愈演愈烈。得知中方禁止我们前去的消息后，我们是很吃惊的。
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在1997年的7月正式回归中国之前，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还有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在1984年的时候签署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方保证香港50年不变。英国方面依据着联合声明的精神持续关注香港的局势，但是中方明确表示不希望英国议会代表团去香港考察，香港事务纯粹中国内部事务。
中国的领土我们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议员来进行调查，所以这样的基本事实希望他们认清楚。
在英国议会的众多成员看来，中方的强硬做法让外界对中国的总体走向产生了担忧。奥塔威爵士说，
中方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做法不得不让我们对中国正在向何处去打上一个问号。
在英国国内，就英国政府到底应当如何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目前出任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同时兼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就公开表示，英方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过于软弱。他说，
I think there has always been quite a strong group 政府内部和商业界一直都有一派很强的势力，认为假如要和中国做生意的话，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踩了中国的脚，或者说是任何中方不喜欢听的话。但我不同意。
As I said earlier, I don't believe that's true.
彭定康说，德国之所以对中国的出口比英国要多得多，并不是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方更加友好，而是因为德国生产的产品更为中国所需，法国也是一样。而在英国的经济架构当中，金融和保险等服务业占很大成分。随着中国的经济逐步向前发展，英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将更为中国所需。英国外交大臣手下负责亚太等事务的部长施维尔前不久在英国议会答辩期间，对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说，
我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以任何方式在中国面前磕头。我认为两国之间的伙伴合作是真诚的。从一些人的说法来看，他们似乎在用老眼光看中国。
施维尔说，英方目前吸引到的中国投资比来自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来自华为等公司的投资能够帮助英国更新亟待更新的基础设施。他还说，英国的工商团体一定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平衡得相当不错。对此，委员会的主席奥塔威爵士说，
你说的确实不错，但问题是商业团体代表不代表更为广义上的民意，商业团体仅仅是众多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而已。
英国前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认为，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勇于坚持道义，是对国家主权的不尊重。他还指出，香港社会当中那些最为关心民主进程的年轻人和那些不那么年轻的人，他们才是香港未来的主人。等到他们当家做主了，回头看今天，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英国在哪里？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在谈到国际政治的现实的时候说
：“Well, there are perhaps I phrase them as a partner. They are fellow members,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无可避免的要同中国打交道。
但是他说，即便如此，英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略作为联合声明签署一方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收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和证词之后，目前正在撰写有关英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评估报告。委员会主席说，希望报告在下个月，也就是三月份能够出台。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88岁的中国女医师高耀洁，她被誉为是中国防艾滋第一人。那么星期六，她在纽约获颁刘冰燕良知奖。高耀洁在获奖感言里，她继续的为中国苦难的艾滋病人发声，并且强调要把获奖奖金用来救助艾滋病人。下面请看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高耀洁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冰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到每一个户，
进到每一个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而且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洁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冰燕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洁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
王
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货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事而苦累抗灯影，解重沉疴结路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书写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河南领导和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
人家聪明，
朝河南
就
是河南成重点了，
朝
我说河南有没有
成重点了？
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我说河南有没有？
我说
哪有？
你没看见？我
看
见了。
我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70%多都是性传播，
70%
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你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他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对人了，我感到非常欣慰。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美元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继续，我们要看看另一位为中国人权奋斗的人士，北京维权人士李焕军，他因为组织乡民反抗暴力拆迁而3次入狱。这个月初，他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且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特别谈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专访的详细内容。
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反抗暴力拆迁的著名维权人士李焕军，因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曾3次入狱。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老师，2010年政府强迫拆迁他所在的村落，迫使他走上了维权之路。他说，由于新闻封锁，原来并不清楚强迫拆迁有多野蛮，经过亲身经历才知道关于强拆的一些消息都是真的。
说起来，就是因为家被强拆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监管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外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稍稍能听到一点儿，但是不会和知道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轮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偶尔听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李焕军告诉我们，当时村民们进行了多次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村委会说，他们这片不叫拆迁，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叫腾退。
政府信息公开了很多材料，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因为他们说腾退嘛，腾退肯定是没有手续，拆迁肯定要需要很多的手续，然后他们没有，然后村民那个领导那徐万超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他就说我们这个走绿色通道，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先拆后补手续。
他告诉我们，村里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盖了回迁房，不像商品房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村民并不能拿到房产证，以后也没有保障。由于和其他异议人士联系、组织维权活动，以及在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等方面积极活动，李焕军在2013年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看守所。谈起被捕的经历，他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天正好是2013年7月12号，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天，因为我的房子是在2012年7月12号被强拆的，然后在一年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天里，一年后的同样的7月12号，然后他们又把我给骗开门，然后把我给逮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20多个警察在他的小屋子里翻了好几个小时， 把电脑、录音笔、电话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李焕军年过七十的老母亲也在微博上为女儿申冤，无奈在国宝的威胁下，于2013年9月19日停止发帖。2014年1月16日被放出来之后，李焕军一直被迫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宾馆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面对这个经历，李焕军对他在体制下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感到痛苦。
但是我这属于人祸，不属于天灾，所以说我说拆我房，把我房子抢走的，把我这个房子里的个人财产全部抢走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逍遥在法外，而且还非常的强硬。你们不去抓，然后结果来抓我。
李焕军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我想继续维护权利，尤其先把就是我应该属于我的权利，我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家，我的财产争取回来。”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谢谢。
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星期一又到了，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讨论话题吗？
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中纪委网站上上星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斗》，谈到了中共的现在反腐的斗争处于焦灼的状态，而且这篇文章吧，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悲情，所以很多的网民呢说是这是一篇悲文。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反腐啊属于这个掰腕拉锯的关键时刻，而且腐败力量现在有可能死灰复燃，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等等，让人感觉到反腐斗争前景现在并不是那么乐观。所以我们要请中国这个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纪委网站出此悲文？
对，这个悲情牌到底能不能奏效啊？我们要来观察一下。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呢，春节前夕由大约2000名所谓的红二代在北京举行团拜，力挺习近平。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红二代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红二代中间又有没有有些人所说的老红二代和新红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又有什么区别，现在的反腐矛头到底指向了红二代当中的哪些人，以及官二代当中的哪些人，这确实值得玩味。
是，确实我们要来仔细的来考究一番啊。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还有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那么稍后回来呢，美国国防部的新预算是否凸显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呢？记者李宝将为您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联合国说也门各主要政治派别同意在星期一恢复旨在化解政治危机的谈判，其中包括了上个星期控制了萨那政府的什叶派民兵。就在2天前，胡塞战斗人员解散了也门议会，并成立临时政府，以填补得到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所留下来的权力真空。中国当局在星期一处决了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长子周斌有所牵连的商界人士刘汉 和刘维兄弟两人。中国官方报道说，刘汉、刘维兄弟和他人以合法成立的四川汉龙集团等公司企业作为依托，组织还有领导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美国企业在一月份的雇佣记录超过了预期，新雇了257,000员工。美国劳动部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的11月还有12月，实际就业人数也比此前所公布的数字要高出150,000。不过呢，失业率目前仍然维持在5.7%，并没有大幅的下滑。分析人士说，从总体上来讲，美国经济至少在目前来讲是呈现稳步上升。下面就是记者阿塞加所做的报道。
今年一月份，美国的就业持续增长。这是过去20多年来美国就业增长连续超过200,000的最长一段时间。财政部长杰克卢在国会说，
我国的企业在去年一年创造了将近300,000个就业机会，这是自从90年代后期以来最高的一年。
就业机会的增长呈现在各个行业，包括零售、建筑以及卫生保健等等。不仅私营企业的工作机会增加了，而且平均工资也有所上扬，平均每小时上涨了12美分。华盛顿分析人士哈姆里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应当继续关注收入的增加。美国国内目前通货膨胀率非常之低，收入的增长率要高出通货膨胀率，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不过要知道，这些年里美国民众的收入一直没有十分显著的增长。
上个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有些微的提高，但是经济学家认为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积极的找工作了。分析人士预计，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新增的就业将会促进美国的总体经济，但是在那之后呢，恐怕就很难说了。麦克斯·沃尔夫说，
普遍的预期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应当会看到比较强劲的增长，之后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弱势经济增长可能会影响到这里。
尽管一月份的就业数字令人鼓舞，但是美国的股市上个星期五下跌了，原因大概是投资人担心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联储可能提早抬升利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洛杉矶，在星期天举行的第57届格莱美奖颁奖仪式上，英国歌手萨姆·史密斯成为了大赢家。他的单曲《与你同在》被评为是最佳歌曲还有年度的最佳制作两个奖项。另外呢，史密斯还荣获了年度最佳新人奖，并且凭借着《孤独时刻》夺得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不过呢，这位英国歌手在年度最佳专辑这个项目是败给了贝克、碧昂斯、威廉姆斯还有希兰，也与这个奖项无缘了。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根据美国慈善纪事报的报道呢，美国有50位最慷慨捐助者，他们在2014年一共捐款了98亿美元，这个数字呢要比去年增长了27.5%。在98亿的捐款里，有超过62亿是来自10个最慷慨的捐助者，其中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献了15亿美元，位居榜首。移民改革今年在华盛顿可以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但是许多美国城市在联邦政府取得共识前就已经针对如何处理非法移民采取行动，像是纽约市最近就对包括无证移民在内的所有市民来发行市民身份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施瑞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现在纽约市民只要能提出身份和居住地证明，就可以在包括曼哈顿公共图书馆在内的12个登记中心申请新的市民身份证。市民身份证提供给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所有纽约市民，使他们能够开银行账户，让子女入学或是到医院看病，以及其他所有需要有效身份证件的行动。在开始实施这项新措施的第一个月，全纽约市就有超过150,000人预约申请市民身份证。
这是一种能够给非法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多一点安全感的方式。
纽约移民联盟专项主任普朗说，纽约市有超过500,000无证市民，除了纽约之外，旧金山等其他少数城市也提供这种市民身份证，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跟进。纽约市政府移民事务专员尼莎·阿格沃尔表示，这是因为市政府可以在没有联邦政府的授权之下自行采取步骤制定地方的移民政策。
can still make life.
我们可以让住在这里的人，包括无证移民，拥有更好、更方便、更多彩多姿的生活。支持这项措施的人士表示，非法移民的生活面临风险，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如果非法移民成为犯罪受害者，不敢打电话给警察，因为他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身份。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奥从1992年开始就住在美国，他至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的工作证2007年到期，因为有工作证，我买了房子，交水费、房贷和其他一切生活支出。但是我的工作证和驾照都已经过期，因此现在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证件，才能够交税和做其他事情，因为这些年我都持续交税。
不过一些反对者说，纽约市的做法已经超过对非法移民的合理保护，让人们更轻易地违反法律。美国移民改革联盟的梅尔曼表示，
没有一个城市或城市政府应该去妨碍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规的能力。纽约市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协助并教唆那些违反联邦移民法的人。
美国各城市市长日前齐聚纽约，誓言支持地方移民计划，并一同努力。联合全美其他城市，展现第一线的实际状况，进而推动全国辩论，并证明支持移民、采取积极的政策，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更好，而不是更坏。推动移民改革的人士表示，身份证可以对弱势的市民提供很多的保障，但是全面移民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施瑞尔在纽约市的采访报道。
那么这个星期呢，在华盛顿将要继续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危机。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将要在白宫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目前还不清楚国际间重新谋求乌克兰和平的努力是不是会有成果，那么美国是不是会向乌克兰来提供杀伤性的军事援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继续是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反叛武装战斗的同时，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进行电话会谈，讨论法德重启和谈的努力。他们预计星期三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力图恢复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那个停火协议从来没有完全生效，最近几个星期则是完全破裂。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和盟国一致支持乌克兰。
We will stand together in support.
我们将团结一切支持乌克兰、捍卫国际边界，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不可能也不能够用武力改变的共识。
In Europe or anywhere else.
与会的其他官员强调需要对话。德国外长说，欧洲的永久和平只能是随着俄罗斯，而不是反着俄罗斯来。法国外长则说，没有人要陷入一场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激烈战争。克里否认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我不断听到有人试图凭空制造出这种分歧，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密切合作。我们一致认为不能通过军事力量来结束这种挑战。我们在外交上是团结的，但时间花得越长，解决方案回避的越多，我们就越是被迫提高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现在是言行一致的时候了。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称霸乌克兰。
Some say Ukraine cannot defeat Russia militarily.
一些人说乌克兰不能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帮助乌克兰人增加入侵他们国家的俄罗斯武装的军事代价，普京能在多长时间内支持他跟俄罗斯人所说的那场没有发生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因。
截至目前，奥巴马政府没有承诺，也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军事援助。这一选择方案截至目前只是在华盛顿和基辅得到公开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所递交的2016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里呢，注重大力的来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这其中包括了向亚太地区来部署更多更强的人员还有装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二月初向国会递交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报告，其中包括534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2016财年国防预算体现了2014年公布的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五个防务重点。
Number one.
第一点就是继续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计划，我们正在继续，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
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包括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更强的人员和装备。海军部负责预算的副助理部长海军少将威廉·莱切尔说，美国常驻亚太地区的军舰将从目前的52艘增加到2020年的65艘，同时武器装备的质量也会进一步提升。
再平衡的内容之一是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包括 P-8 反潜机、 F-35 战斗机、 E-2D 预警机、 MQ-4 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装备防空反导雷达系统的 DDG-51 驱逐舰。所有这些先进装备都会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
即将出任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也说，美军将投入更多的资源添置专为亚太战区设计的军事装备。此前他曾表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与中国军方的交流和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祈祷会上，他说了一段话，结果引发了非常激烈的思想交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您介绍有关情况。小夏你好，
非常高兴到这，
欢迎你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固定的栏目时间呢。先跟我们谈谈奥巴马总统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当天的祈祷会是个宗教祈祷会，他在上面这么说，他说让我们就是指在座的人，尤其是基督徒，说不要自以为我们有多么与众不同。那是才谈到这个伊斯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暴力性，他这么说，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少与众不同，要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的时代，人们以基督的名义做过可怕的事情，在我国就是在美国，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也经常是以基督的名义来进行的。那么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呢，马上引爆了美国非常激烈的争论，美国各个大的媒体都花了很多篇幅和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到底批评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在于奥巴马总统没有针对伊斯兰国做大家的批评和谴责，还是说奥巴马总统把这个基督教的这段历史给提上了台面呢？
这里关键是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顺序性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是在谈伊斯兰这个极端分子的时候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理解我们自己也有过这个历史，可十字军东征已经是快1000年以前的事情了， 是不是？宗教裁判所也是16世纪的事情，那么奴隶制也过去了100多年，所以呢，这一段话大家就说，你是不是说左派右派都有批评？右派就说，你看你简直是侮辱基督教，我们现在呢并没有做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是个宽容的世界。而在谈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特别是谈到上个星期我们看的那个录像，就是约旦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用这个来为他们辩护。
那么左派的人士呢，他们的批评观点又是什么？
左派也不高兴，说你是这么说的话，难道你是说伊斯兰教就比现在就比基督教落后1000年或者几百年吗？你这岂不是对伊斯兰教大不敬？那么左派也有人说就是比较中立一点的，像这个 NBC 的这个外交事务的记者Andrew Mitchell， 他就说这不对，总统你要面对的是你目前面对的这个事情，而不是去就是谈这个宗教理论。那么你这个谈宗教理论呢，听上去就像是你在躲避 我们要面对目前的这个恐怖主义问题，所以两边都有非常激烈的批评。
是，小夏不可否认，过去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在美国一个非常尖锐而且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有关宗教的议题。那么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讲，很多人也注意到他似乎一直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恐怖活动归结为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的恐怖组织啊。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奥巴马政府他的考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措施呢？
这里当然有很重要的政策上的考量。在政策上就说你美国有相当大的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世界有十来亿人，那么呢奥巴马就一直在说，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在说，99%绝大部分的伊斯兰人民是没有从事任何恐怖活动，也不支持恐怖活动的，所以你不能去批评伊斯兰教，这只是一少部分极端分子做的事儿。但是呢也有人反驳说，那么你是不是说比如共产党国家里也是99%的人都没有从事暴力活动，没有去迫害人，只是那很少的一部分人，你是不是就不谴责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呢？所以呢这也是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
是，确实啊，这一直以来就是很多人在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一项作为。那么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做这么详尽的说明，谢谢小夏。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每周一的 VOA 卫视都会为您推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关注美国政治，请您锁定 VOA 卫视。同样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的相关报道，还有我们的视频，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被视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风向标的美国导演工会奖，在星期六揭晓了。记者国福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被视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风向标的美国导演工会奖，在星期六颁给了电影《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图。那么此外，女性导演在电视项目可以说频频胜出，成为另一道亮点。下面就是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Harris Barclay。
第67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星期六晚上在洛杉矶揭晓。最受重视的电影导演奖入围者分别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维斯·安德森，他第一次入围，美国狙击手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两度得奖，鸟人的亚历山德罗·伊纳里图，他曾获得电影导演提名一次，少年时光的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入围的新面孔，以及模仿游戏的莫腾·泰杜姆第一次入围。林克莱特被视为领跑者之一，他在红地毯上低调地表示他说，我从来不相信领跑，我们只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制片，没有多少经费，领跑者的说法很抽象，像无稽之谈。在竞争过程越战越勇的鸟人再度告捷。导演伊纳里图在后台表示，一窝蜂的拍商业电影是电影的危机，但他指出
Many of the films nominated this year。
他说，今年入围的许多电影发出的是个人化的声音，这是希望可以让一些导演发出自己的声音。鸟人已经拿下制片人协会和演员工会的大奖，过去66年导演工会的最佳导演将近10分之9后来都成为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好莱坞缺乏多元化的现象在今年再度引发争议，奥斯卡的导演和演员入围名单没有少数族裔，导演工会提名的电影导演也都是男性。批评者认为，非洲裔女导演杜福内描写黑人民权运动的塞尔玛从缺是一大憾事。工会会长帕里斯·巴克莱表示，
他
说，我相信工会成员考虑的是电影而不是种族，他们选出了是他们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五部。很遗憾的是，像塞尔玛，他们没有寄送 DVD 给工会成员，可能因此对该片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女导演没有打入电影导演入围名单，他们在其他奖项却大有斩获。吉尔·索洛维以《变性家长》赢得电视喜剧系列奖，他表示
：“I just got in the DJ. I got my card like 3 weeks ago.”
他说：“我三星期前才拿到会员证，感谢导演工会和这份见面礼。”电视剧情片导演奖得主、国土安全的莱斯利·格拉特表示
：“It's been a good night for the gals.”
他说：“今天晚上女士很棒，当我们有机会上场打击，我们表现出色。有片可拍的女导演必须拉拔下一代。”此外，奥利弗·基特里奇系列的导演丽莎·乔拉登克在电视影片和迷你影集项目胜出，纪录片《公民四》的劳拉·波伊特拉斯则击败了男性对手脱颖而出。导演工会奖是由16000名成员选出，获提名者都有一份入围奖盘。模仿游戏的英国导演莫腾·泰杜姆难掩兴奋之情，他说，他说，我永远记得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我被提名了，我心花怒放，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美国片。相形之下，美国狙击手的导演伊斯特伍德是工会的常客。该片男主角布拉德利·库珀在台上模仿伊斯特伍德导戏的一幕是3个多小时的颁奖典礼的亮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上台接受入围奖盘时，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致敬。伊斯特伍德表示
：“Thank you,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in this business。”
他说：“感谢上天给我的导演人生，我还没停下呢。以后再见。”另一位资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宣布。他说，从2016年开始，导演工会将颁奖给第一次执导故事片的优秀导演，鼓励正在崛起的新秀。老导演备受尊荣外，导演工会将开始奖励后起之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梅雨时间了。美国东部地区在星期一遭遇了新一波的暴风雪，今天白杰就要教您怎么来用梅雨说，实在是太冷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梅雨，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梅雨说，冷死了。 It's cold in here.It's cold in here. It's cold in here. It's cold in here. 这里太冷了。Have a chill. Ooh, have a chill. Ooh, have a chill. Have a chill. Ooh, 全身发冷。Do you think it's cold in here? Ooh, I have a chill, and I can't get rid of it. Ugh, I am so cold. 你觉不觉得这里太冷了？我一直全身发冷，而且缓不过来，我要冻死了。No, I think it's pretty comfortable in here. 不，我觉得这儿挺舒服的。Ice cold, ice cold, ice cold, ice cold, 冰凉。Really? Feel my hands, they're ice cold. 是吗？摸摸我的手，简直冰凉。Maybe you should make a quick cup of tea. That will definitely warm your hands up. 也许你得沏一杯茶，那样就会让你的手暖和起来的。Feels like an ice cube. Feels like an ice cube. Feels like an ice cube. 感觉像冰块。That's a good idea. But what about my nose? It feels like an ice cube. I'm so cold.好主意，不过我的鼻子怎么办呢？我感觉像是冰块，我要冻死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 hands and your nose are ice cold? Do you make a cup of tea? OK, 拜拜。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B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庆功宴的场面。祝您晚安，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2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呢，中共纪检委网站刊载题为《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斗》的文章，指出反腐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坚信一定能打赢反腐斗争的攻坚战。有分析把这篇文章称为“反腐悲壮雄文”。那么中纪委看出这篇战斗性极强的文章是否暗示反腐运动正在负重上坡呢？那么一条退不起的道路前方是凶还是吉？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将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此外，春节前夕，千名红二代齐聚北京举行新春团拜，力挺习近平。与此同时，另一名红二代在党媒刊文称赞习大大有大手笔、大担当、大情怀等等，并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传承着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红二代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中共反腐风暴会不会卷上红二代中的权贵阶层？时事大家谈也请观察人士解读。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谢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呢要抵达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战局问题。星期天，默克尔和乌克兰、俄罗斯还有法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四方电话会谈，讨论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的法德方案。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意星期三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会晤，做进一步的讨论。伊拉克警方说，伊拉克首都市内和周边地区星期一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6人死亡，包括发生在巴格达一个多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城区的自杀爆炸。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巴格达卡哈米亚城区的自杀爆炸还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人受伤。该城区呢有什叶派穆斯林视为最神圣的神殿，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是此类袭击经常被视为是逊尼派激进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有数百名香港市民星期天参加光复屯门游行示威，抗议从中国大陆到香港购买水货的旅客。期间呢，示威人士和香港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警方一度向示威人士释放了胡椒喷雾。来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8日下午3点，香港大约有数百名市民响应由热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线在网上发起的光复屯门游行，在新界屯门西铁站聚集，抗议中国大陆的水货客今年挤满香港新界屯门，影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直指政府没有实施措施改善局面。游行人士高喊立即取消1000多行的口号，途中有大量警察在旁戒备。大约在6点左右，有示威人士跟香港警方发生肢体碰撞，警方便实施胡椒喷雾。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刊登来源于《纪检监察》杂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斗》。文章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为引子，指出反腐反映出人心向背，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誓言要强化党内监督，坚信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攻坚战，并且展望胜利之后的海晏河清。有分析把这篇文章称为反腐悲壮雄文。那么中纪委为什么刊出这篇充斥口号、战斗性极强的文章？这是否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正在负重上坡，一条退不起的道路前方是凶是吉呢？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好，那么张立凡先生，我们等会接进来，现在稍微要延迟一点。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篇文章呢，您读过来之后呢，给您的感觉是怎样？是有一个怎样的这个时代感？
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但是直接从标题来看，我就相信这就是一个文革的女名，就是一个红卫兵的口号，这是一个他必定会输掉的一个战争，不管他搞表现出多么的这个悲壮，口号多么的响亮。这个我前天也听了这个王岐山在这个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这个团办会的讲话，也是讲的一片这个文革女名啊，都是我们不信邪啊，等等等等啊。为什么会一定会失败啊？为什么反腐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什么反腐败大家都给予一些支持，但是我仍然说他一定会失败？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党，一个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完全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合法性，它的权力来源完全是非法的。它现在所执行的这个反腐败的每一个手段都是非法的。那么这样一等非法的这个行动，如果在中国取得这个成功，那就是人民的悲，那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悲。反腐败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腐败今天在中国是彻头彻尾的，不是一个片的官员，不是一批的官员，不是一个系统的官员，是整个系统全部是贪官。那你怎么去反？如果不贪污，不腐败，我不相信中国的精英分子去选择当官，因为当官是老百姓所鄙视的，当官是老百姓所憎恨的，当官是滥用权力。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要真正的反贪官，等于就把共产党反掉了。如果你说取得最真的反腐败胜利，那就是共产党下台。所以反腐败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取得这个所谓的最真的这个胜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反腐败，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之下，都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反腐败。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反腐败是要通过正常的司法的程序去反腐败。但是今天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非法的、肮脏的、黑暗的、非程序性的这样一个中纪委的这么一个机构来执行。所谓的审视组，所谓的中纪委。你们本身采取如此非法的手段去对付你们所培养出来的官员，你或者是你们所支持出来的这个商人，难道你们自己的家庭，难道你们自己本人，就不经也一样的会经得起追查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共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腐败的程度，你这种严重的程度，如果你反败腐败真像他讲的那样，那共产党就不存在了。第二个是，如果反腐败取得成功，是采取一种如此的黑暗的、 肮脏的手段支持的成功，那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那中国一定会进入一个比现在贪污腐化更令人恐怖的一等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期待中纪委的反，我不相信也不期待中纪委的反腐败呢是成功的。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啊，中共历史以来所喊的口号多了去了啊，几乎没有一次啊真正是在真正是带了线的，只有胡来，只有乱来啊，只有搞乱中国的秩序啊，这个他带线了，其他都没带上线。
好的，张立凡先生，有很多人呢把刊登在中纪委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称为是反腐的悲壮雄文，认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有很多词的使用呢让人感觉到稍微有一些惊讶，比如讲他说现在反腐斗争是处于掰腕拉锯的关键时刻，现在腐败的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后果不堪设想，腐败分子现在是困兽犹斗等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当局对反腐前途的一种焦虑感和担忧，您怎么看这篇文章？
我想现在确实就是此前我们在中纪委开完五中全会，我就曾经评论，我说现在有可能进入一种对决阶段，就是这个打虎，就是打虎的一方和老虎这一方，可能也处于一种这个要到最后决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从武松这边似乎这个力量已经有些这个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老虎太多了。你想想，我们看这个，小说里这个武松打虎，他也就是打了一只虎，后来他发现又冒出来两只老虎，他就害怕了。为什么呢？是他觉得他没有力量再打死那两只，后来才发现那两只是披着虎皮的猎户，所以呢，大家把他奉为英雄了。所以你试想一下，武松能接连打死三只老虎吗？以武松的这个这么强壮的一个英雄，他未必能打死三只老虎。那么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个现在这个现状，现在这个现状是好像我已经讲过，各派的奶酪除了太子党的还没有被动，其他各派的奶酪都被动了，不但是高层的被动了，中层和基层的奶酪也被动了。那这样我觉得就很可能陷入当年这个薄熙来所陷入的那种困境，虽然他非常高调，但是呢他激起了官愤，就是官场普遍的不喜欢他。那现在呢，可能目前的打虎运动，我想在体制内所受到的这种抵制也是这个非常明显的。
是张先生，对不起，
因为你要取人家身家性命，那你人家何尝不可能跟你以死相搏呢？
对，您说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对，张先生，您说
这
个对决，是您说这种对决，我们想请您继续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反腐斗争的两方，一方面是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拥有权柄，拥有中纪委，拥有中国的各层的这个纪检机构，甚至军队、武警等等；另一方却是官场的一些老虎，有的说是老老虎、死老虎，当然还有现在的一些个老虎。那么，如果两方斗起来，您认为这种对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力量的一方是非常的强大，另外一方却很难做出抵制。这场对决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一党专政这样一个体制之下，这个腐败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润滑剂，所以一旦你这个以反腐的名义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说，这个国家机器停摆了。现在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中共的现在这个官僚机构啊，它除了上面还在高调的这个进行这个反腐斗争和进行这个 所谓的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之外，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从高层的方针已经很难向下贯彻了。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大家觉得我给你干事儿，我不但没有利益了，而且我还可能会这个获罪，或者我现在本来就有事儿，我再这个接着干的话，我可能出更大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停摆就有可能导致崩盘的现象。所以呢，再加上现在这个权力斗争的烈度，我们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仅次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程度。那这种情况来讲，对官场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领导人来讲也未必是一种吉兆。如果这个整个的官僚机构、官僚体制不和这个领导人合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反腐败运动也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呢，它也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就是我以前讲的不打死老虎绝不会被老虎吃掉。那么现在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反贪腐运动或者打老虎运动不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说他讲这个输不起这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作为现在的这个主流这个领导班子，他们输不起，那么一旦输下来，他们有可能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保，所以他们要拼死一搏。第二个输不起就是共产党输不起。现在这种打法其实使党呢已经到一种分裂的边缘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就是说崩盘失控的局面，那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和东欧的这个共产党它曾经是执政党，但是他们一旦垮台，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这种输不起也可能是第二个输不起。这种输不起就决定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它和西方不同。西方它你按游戏规则，你即使这次失败了，你还可以通过竞选重来，但是在中国来讲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正在线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非常同意两位嘉宾的观点。我来看看，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好。
他们所谓的输不起，第一点是中共统治今天对自身整体已经地入膏肓、迅速内溃的一种恐惧忧虑的反应。那么第二点，就所谓的反腐不是为了人民大众，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权能够苟延残喘。如果是，那为什么对人民广众频频揭露对人民大众广对他们的批评揭露，那如此不择手段的镇压封禁，这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第三点呢，这就说明这个封建独裁专制的统治它永远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这是他们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宿命归路，这种不可更改的定势。好，我就说这么些个。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喂，是宁夏的高先生，我是宁夏的高先生。
宁夏高先生。
啊，你好啊，我不同意刚才这位北京先生的说法，说是这个打虎是为了政权的苟延残喘，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觉得能够改变中国民间这个官本位啊。这种思想上的顾忌，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改变官员的那种执政思路，觉得我当官就是要发财，发财的当官发财这条路，能够让他改变这种思路，逐渐的形成公仆意识啊，老百姓也要形成这种公仆意识。所以我不同意北京的这个现实说法。还有就是第一，对这个落水狗的三种态度，第一就是对周永康、徐才厚这些 大的蛀虫，他带会了一大批官员。对于这种落水狗，必须狠狠打，而且不能讲绅士风度。第二就是什么呢？没有才能同时大量贪腐的官员，也要狠狠打，不能将这个飞蛾扑来啊。第三种就是什么呢？对于刘志军，像刘志军这种铁道部的为中国的高铁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贪官，如果他不贪的话，当然是非常好、非常合格的一个官员。对于这种贪官呢，我们还是要讲阶级调和的，要讲究阶级调和，不能光讲阶级斗争，要养着这批官员啊，让他们变得清廉起来，为大家服务。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提到说，现在这个反腐呢，其实是可以来改变人们的这官本位的思想，就是说他跟你们的这观点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别。那么您同不同意这看法的？为什么？
我当然不同意。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改不改变公仆意识，是不是这个父母官，这个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你的制度是怎么发生。你的制度如果不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么你的制度就没办法持续和稳定下去，你再争就会形成一等，就是说滥用权力的一等局面。所以我就说了，中国现在就是一方面老百姓非常愤怒这个腐败，因为这个官员的腐败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凝重到了一等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这么一个腐败的一等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中纪委采取一等如此肮脏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手段，如此由他们自己任意操纵的手段，让一个官员或者让一个商人或者让一个其他的公民，让你失去基本上自由，然后几个月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啊！然后你的案件怎么审理？再者是判你死刑，还是判你无期的，还是判你几年，还是让你的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等等等等，完全是由他们还想操作做说了算。那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情况，如果进行下去，不但建立不了所谓的公仆意识，而且把整个的官僚系统全部这个搞乱了。所以跟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的这个官场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等待抗，使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就是很不得一个
和平先生，他的Skype 呢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种口号式的这个文章没什么意思。到底是他是什么意思？抓多少个老鼠叫成功？没抓到这个四条叫不成功？你起码说明白一点，对不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老鼠是不是今天抓一个小老鼠，明天抓？今天抓了以后，明天他是谁的人？明天抓一个，后天那个又是谁的人？给老百姓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就是选择性反腐，就是那几个条线上的，你这个让人们怎么信服你们？本来这个中共的这个绝对权力造成现在的绝对腐败，根本没办法，你只有从体制上彻底改变才行。这样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河北李先生，
河北先生，请讲。
喂，你好。
请讲。
喂。
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喂。
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讲。好，接下来一位河北的郭先生，河北郭先生，你好。
哎，你好。向这个两位嘉宾致敬，向这个主持人致敬。我看这篇雄文呢，有一点虚张声势，变相的歌功颂德、拍马屁的这个意思。所谓的反腐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做到真正的暴力强力。所谓的这中国人这个是个贪官，就是怕刁闹，如果不杀，根本就制止不住腐败。如果说是想真心的这个腐败啊，真正的腐败是人人各个老百姓都亲身感受到了，深受其害。可是反腐败呢，只是在电视的新闻当中啊，或者媒体当中听到的，没有涉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真正的改变。现在，而且现在一犯罪，
一个方式生活的人，而且发展的还很好。这个都是实际上都是金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热火呀，烧过了以后啊，中纪委都是最大的一个腐败窝点。
嗯，
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在早一些时候呢，和平先生谈到说现在中共反腐呢可以说是陷入一个这个悖论，就是说不反的话呢这个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但是如果真要反腐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共的这个垮台。我想看看您怎么评论，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您，就从回到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所谓雄文，从这个雄文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媒体和中国现在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像癌症病人病到了现在这个晚期的程度的话，那么你同时又动手术又放疗又化疗，这个恐怕这个身体是受不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反腐啊，尤其是这个以反腐名义他在进行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现在变成一种消耗战，而且可能变成一种持久战，这个呢有可能是这个政权他承受不起的。而且呢，他对自己的专政工具也在进行修理，那么这个也是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的这种危险的。所以现在来看，作为这样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我觉得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未来存在很大的危机。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取得反腐斗争的胜利呢？我看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腐败的力量，或者说这个体制内这种腐败的程度已经难以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这个领头反腐败的这些人，他们会变成这个最早的牺牲者，这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再加上就是我们再看这篇文章来看，其实这篇文章应该说也是发表在中纪委系统的刊物和网站上，当然它是代表了这个中纪委系统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篇文章的背面有对前途的一种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恐惧？就是输不起。输不起这句话确实是心里话，就是一旦输了就会全军覆没。所以呢，他们现在必须要这个二梯队三梯队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可能动员的力量都要上，但是他们忘记了动员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老百姓。那么其实老百姓对于这个反腐败啊，他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呢，这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于民间的什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呢，对于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实行宪政啊，这些要求他们是一概打压。这样呢，就使他变成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现在我们看真正支持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被称为太子党的这些红二代，他们要保卫这个红色江山。但是呢，其他人说实在的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红色江山如何了，因为那些贪官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谋取利益、谋取官位、谋取这个钱财，他们才来入你这个党、入你这个体制，他的目的就是要从你这捞好处。那现在他捞不到好处了，你早点完蛋，他可能还早点就逃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从媒体和这个体制本身的关系来讲，我现在看到媒体也有很多的不合作，甚至于呢通过媒体也表达了一些危急的信息。而且最近尤其我们看就是爆料特别多，现在的爆料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激化使得这个局面现在开始发生失控。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这个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就是到底现在 这个高层的斗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什么样的状态，它在下在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的政治危机。谢谢。
好的，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西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你向美国提一个问题吗？
可以，你讲。
请问美国这边知道美国驻广州领馆的详细？
对不起，你好像提这个美国驻广州领馆的事情，这个而且问题我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无关。接下来是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好好好，那个。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反国啊，感觉越来越担心。这个感觉怎么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你不知道是依靠哪一部分人？但是这个反国这个群众基础是有的，但是好像也不是完全依靠这个群众。像以前毛主席搞些什么运动呢？啊，依靠一些群众来进行一些。搞一些社会运动式的治理，现在这个呢，这个反复实际上是官员不太乐意反，这个群众是乐意反，但好像也不是依靠群众，就感觉啊，像这个中央的尤其是习近平这个反复啊，我越来越为他担心，
嗯，
感觉他们这个很不明确，不明确，像今天这个有些那个。应该反的没反，
好的，
有的呢有腐败的他感觉很勉强在反，比如以前那个今天判那个刘伟啊，
嗯，
那个刘汉嘛，案件呢判处死刑，但是好像很多这个民众呢很欢迎，我仔细阅读这个案件呢，感觉有判死刑很勉强。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和平，现在有很多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反腐这个斗争实际上正在朝越来越朝权力斗争这个方向发展，涉及到其中的各派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腐败的行为，所以呢就现在出现了相互揪辫子，你打我，我把你也拉下水的这么一种局面。所以现在就像张立凡先生说的，好像反腐斗争现在处于一种失控的局面，你怎么看？
这种失控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和中国政治的透明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民主的国家里面，文明的政治国家里面，政治文明的国家里面，政治家的互相的咬，互相的就揭露，互相的就监督和制约，这是这个使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是这个。就是增加了人们知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中国现在这种在政治的控制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啊，能够通过这样一些他们互相的咬，互相就揭露，让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内幕，在这个政治化的推动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但是这一种互相的爆料，这样一种互相的一种攻击，这样一种互相的拆台，它完全它不是有规则性的，而且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专业的新闻媒体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个就是说法治的体系里面，所以这还是一个混乱的阶段。而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受于中共可以控制的范畴，而没有达到一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程度。如果中共党内的互相的咬，互相的揭露达到了一种真正失控的地步，那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萌芽啊！因为只有使中共体制内的混乱啊，人民才有可能呢，不仅是了解真相，未来才有参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在既不能靠西方的势力啊，西方的现在这些政客都想跑到中国去分一块大饼啊，那么又不能。这个靠这个民间的反抗势力，因为有任何的一个反抗势力，现在中共都采取一种就是说你最凝固、最残酷的一种打压。那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靠中共自内斗啊，靠他自己的这个内讧啊。那么反腐吧，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真正就是说。 透明的这么一个可以被监督的政府啊。反腐吧，从一开始到现在和他未来表现的方式，都是他们内斗，都是他们的权力斗争。那中共的这个内斗和权力斗争是他的基本特征，他有两个特征。第一方面就是啊，这个贪污腐化，没有贪污腐化，这个中共早就垮掉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进行内斗，因为内斗啊，反腐化就是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啊，他不仅仅是把一把贪官打下去，而是换上自己的人，让自己的官员，让自己的朋党，让自己的势力呢继续去享受这个权利。而这种滥权就是一种更大的腐败啊，或者是保护了他自己的家族，保护了自己的这个朋党。所以我们几次讲了，对不对？你遵纪委，你去查别人，但是同样的手段查一查你试试看，查查你的家人试试看啊，你去讲别人是朋党，那你自己现在难道不是在搞朋党吗？你能经得起这个你对付你的政敌的手段吗？所以这一等内斗的一等方式是一等无规则的，是一等并不公平的。但是呢，它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某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如果外面的压力、西方的压力、境外的压力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没办法以起一等啊这个摧毁性的作用，人民又不能这个革命，人民又不能造反，人民又不能进行这个人权运动，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寄希望于的中共的内斗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就讲过了，就是说底蕴已经写的，我说未来的中国如果不能政改，那我们就只能靠政变，那政变怎么看不败，那我们就靠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贪官们呢，表现他们唯一勇气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去自杀啊，没有真正一个势力呢去反叛啊这个中纪委的调查，也去对抗中纪委的调查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官员呢，基本没有血性的人啊，没有血性的人，所以呢，造成这种权力斗争呢，还是比较。
对不起，和平现在。声频有一些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关于中纪委刊雄文打赢输不起的战斗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红二代团败赞反腐，情其是否已有后来人。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春节前夕呢，数千名红二代齐聚北京，举行新春团拜，力挺习近平。更有发言者称呢，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已有后来人。与此同时呢，另外有红二代在人民日报刊文称赞习近平有大手笔、大担当、大情怀、大目标、大运筹、大哲学、大时代、大实践、大作为等等。并且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传承着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那么红二代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习近平的治党治国治军路线为什么博得一些红二代的点赞呢？中共反腐风暴会不会祸及红二代中的权贵阶层？我们继续请时事大家谈的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参加今年的这个新春团拜这些红二代 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代表了中国政坛上一股怎样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算是咱是现在中国最大的这家公司的这个原始小股东们为主的这么一次会。那么这次股东大会呢，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前脸，他们都是为这个董事会来这个站脚助威的，实际上是起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他们这个会的这个真正的金主，或者说他们的董事会本身并没有露面，露面的这些人多数是属于这个外围的状态。那么当然那个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啊，这个所谓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但是不太多，多数的是一些分母。那么他们的这个能量来看呢，当然说他们曾经他们的父辈这个创立了这个政权，他们作为原始股东，他们拥有一些政治资源，但是呢多数人可能这个他们只是从这个体制的批阴中得到一些个好处，但是呢未必就一定是大富大贵了。真正大富大贵的是那个分子的那部分人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这一次来看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这个为什么他每年都有这种聚会，每年都会来这个表示他们对这个现在这个中央的支持。但今年呢，关于这次会的这个报道，以往这个官媒是不转载的，但这次呢官媒做了比较多的转载。我觉得这也说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这个官二代跟红二代之间的这种博弈，那么需要这个红二代这边需要他们的这些个基本盘的这些人出来为他们这个为现在的董事会站台，来为董事会表达他们的声援，做给这个对手来看，表明我们很有力量。然后我们很有这个，我们也很有从体制上的这种正统性。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可能对此的观感并非如此。我觉得这个现在这种高调的这种表达，其实也是一种高调的孤立。就是我们看民间有很多对这个会的看法就不那么友好，就是他们就说，他说，这个是合你们这些个团体是合法登记的吗？在民政部登记了没有？那么说这个现在说不许搞团团伙伙，不许搞同乡会同学会，那你们这个算什么？然后说这个说你们红二代可以搞，那什么农二代工二代什么黑二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他们要搞会不会这个就被抓呢？所以现在这个就想他们这次的表达吧，让人就想起一些文革的口号。但是除了像这个所谓什么先烈回眸应校尉，行其自有后来人，这两句诗本来就是文革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么两句。那么而且还使人想到呢，就是什么老子革命而好汉，什么老子反动而混蛋，然后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就这种话都是一些非常撕裂社会的一种话，一种语言暴力。这种语言暴力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再有和谐社会了，就是我们就是要誓死捍卫政权，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了。那么当然这个你说他们有历史责任或者历史担当吗？我们从去年，当然我们看有一个红二代宣言，这个王小宁写的。实际上从红二代来讲，他们内部也是不尽相同，就是说真正的真是这个包子有馅不在褶上。我们平时看着不起眼的一些红二代，其实他们是真正的掌握了 中国的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绝不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哎，这些人那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个我们从这次的安邦吞并，就是想吞并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才逐渐的接近了这样的真相。所以呢，这个这次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个团败，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就是现在他们要捍卫什么，他们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处境。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何平先生，刚才张先生谈到红二代中间有这个分子分母之分，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看到注意到这现象，就是红二代本身呢，他们在利益上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会不会导致红二他们本身的一种这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呢？
当然红二代我们接触很多，就像跟进团接触很多一样的，就像任何家庭一样的，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就具体的情况不一样，红二代里面也有可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民主和自由价值的，但是整体来讲，红二代的这个形象，红二代的这个政治的能量的作用比跟进团还要糟糕，还要恶劣。因为跟进团吧，就是一帮政治小爬虫啊，想利用中共的这样一种体制呢，来实行自己功利的这个目的。红二代不同，红二代不仅是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他们掠夺这个政治的资源、经济的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啊，没有一个集团比红二代更腐败了，没有一个集团比红二代更非法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红二代试图所张扬的、宣扬的他们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恰恰不是中国正能量的，所谓正能量的政治资源，恰恰是负能量的。因为这些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干了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的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发起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残害了，不仅是残杀了，非用非法的手段、暴力的手段颠覆了一个合法的一个政权，而且绝对呢砸掉了中国的一个整个的社会的各个精英的阶层，增加了一个精英的阶层，然后进行的是反右，进行的是大跃进，进行的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是六四大屠杀。所以这样一种政治资源，他们居然胆敢今天还张扬出来，这就说明了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资源不但是没有，而且呢有的只是负面的。那么他现在开这么一个团办会，虽然是一些支流的，或者刚才张先生讲的是一些边缘的，一些或者说比较没落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红二代，真正的大的红二代，真正得力的红二代，真正拿到权力的红二代，并没有参加这个集会。但是这样一种集会仍然辐射出一个很大的这个政治的辐射作用，也就是红二代他们所张扬的东西，他们所宣扬的东西，恰恰是现在政治文明国家应该所抛弃的东西。所以他们讲究的口号，表现就是姿态，整个就是一个文革符合而且呢，这样一等于红二代的政治标签的面目出现，等于呢跟社会进行对抗所谓的江山是你们的江山，你们的江山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拿到的吗？是通过什么的手段把它打下来的呢？就是打砸抢嘛，就是挥霍和暴力嘛。如果你承载为王的话，那么你等于也鼓励别的人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你鼓励了别的人这样做，你红二代有几个人呢？你的政治势力根本就不能跟跟进团比你的政治势力、你的政治能量、你真正的力量，怎么能跟这么多的老百姓相比呢？所以你把红二代这种政治标签涂出来，其实就是给习近平帮倒忙不但给习近平现在的已经非常混乱的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造成很大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帮忙，而且呢就是跟整个社会用红二代的标签跟这个全民呢对抗起来。那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和所谓他讲的一些口号，就试图建立一个全民的社会，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独特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他的利益是跟老百姓连在一起的。而红二代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政治的地位，等于是跟习近平其实是相反的，向方向的方向在走。所以实际上这批人是在跟习近平帮倒忙，达不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增加了这个社会的撕裂， 反而使共产党的问题呢给暴露出来。因为你所表现的手段就是大家已经否决的中共自己的民众否决的文革的手段、文革的口号，对吧？而且你的父辈没有几个人的父辈是经得起我们真正历史的这个追究的，那么他们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本不需要去我们很仔细去讨论，对吧？你像伏木英的伏着墓，那不是中国意识形态几十年混乱的一个始作俑者之一吗？对不对啊？那么你其他的几个家庭啊，有几个人你不是这个内斗的牺牲品，或者是斗别人的人嘛？对不对？你不是被你的党内的那些这个领导人所害，你就是害别的人啊！所以他们这种政治资源被公开出来，很荒谬，很可笑，而且呢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持续不下去的啊！这种活动，如果习近平真正要把腐败搞下去，这种活动我相信明年后年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如果他们搞下去，只会增加社会的撕裂，只会使他们成为大家意识到哦，原来有个革命团，这些政治小爬堂，这些政治小贪官们，他们的问题是凝重的，我们应该去追究和打压他们。原来还有一个比革命团更无耻的势力啊，他们叫红二代。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红色基因。第一个就是表现在一个封建，就是它是一种封建的基因，另外还表现它是一种内斗的基因。我认为中共的这个腐败，它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如果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成功了，它就会走向独裁，如果这个腐败失败了，反腐败失败了，我认为它就会走向民主，就像蒋经国一样的，当年在上海滩反腐，最后以失败告终，最后蒋经国先生走向民主。在这里我跟宝森先生说一句话，宝森先生是中华之宝，唯民伸冤，宇宙女士是不怕风雨破釜沉舟。我这里感谢每个声音努力，谢谢
湖南的赵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认为这个红二代唱给习近平唱赞歌啊，这个非常有讽刺意义。作为中国可以说是这个贪腐最严重、占用国家资源最多的一个这个集团，给习近平唱赞歌啊，这个是只会起到反作用的，只会让老百姓感觉到这种反腐选择性太强了，然后呢肯定要失败的这种下去。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哦。就是按照红二代太子党他们的这个出生论、血统论来看的话，那王岐山书记他父亲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卫中尉还是少尉的，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那他本人这个应该不是根正苗红的这个太子党嘛，是吧？不是根正苗红的这个红二代，但他为什么本人跟这个红二代太子党走得这么近，而且现在等于说就是充当了红二代的这个马前卒了吧？这个现在他本人，我是为他本人感到非常的担忧的。这个另外一方面，我希望他能真正的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法治建设，而不是搞这个反腐政治运动。因为你历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你搞政治运动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包括这个文革啊，包括活下来的这种唱红打黑，这些都是政治运动。现在我看这个反腐也就是一个政治运动，其实这个对中国好像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制度建设，你无非就是走原来的一条老路。而且我现在还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真的被这些红二代太子党大权独揽了，那他们是不是就要很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搞二次文革，这个是我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
好的，好，谢谢广东李先生。最后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现在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就是好像二三十年前，就是美国之音的有些学者专家就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改革也是死，不改革也是死，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结果过二三十年以后呢，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了。 现在像和平这些专家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这类的，不是改革也是死，不改革也是等死。我就想用和平这类的专家是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
嗯、
为什么他们总这么盼着中国就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一些问题呢？
好的，好，
谢
谢天津爱先生提出的问题。接下来呢，我先请和平先生来对天津爱先生的问题，我估计你听到了，做一下回应，然后请张立凡先生对广东李先生的问题做一下回应。李先生问题就是在中国文革的这种可能性仍然是不是存在，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吧。
如果我们对或者我个人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日程有错误的话呢，那只能说是不仅是我个人的判断失误，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啊！因为我们所期望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乱或者中国的政治乱，而是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公平的、透明的、一个真正可以持续的一个政治制度，而不是动荡不安的，而不是一党独裁的啊！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至于经济发展有没有像这位先生讲的那样，或者是有一些中国人自己感觉到那样，是世界上经济第二呢？这门经济第二是总量，你去算一算中国人的人民的这个数量跟全世界的人民的数量相比，你占了多大的比例。而你现在我们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真正的水平，是国民生产的这个国民的这个平均生产所得、平均的收入所得，那你在全世界是排在多少位？是70位、50位、30位？不是的吧，可能是更好一些。这样一等啊，公民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的平均的性，才是真正一个国民的一个真正的啊值得尊重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耗费了这个环境的代价啊，而且建立了更不公平的一种经济的体制啊，因为它是一种抬贫的手段，是一种挥发的一种消耗的手段，排斥的是一大批这个权贵的阶层啊，造成的是社会的品质的极大的这个差距，它在给中国的社会带来的转型和民主化和稳定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障碍。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这个民主化啊，而是带来的是现在一种更糟糕的一种殖民。这20年以前，如果我讲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是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悲哀，变得更加令人失望。
好的、
啊、那么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中国建立一个可以公平的制度，这不是一个混乱的制度，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上的标准。
好的，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标准。
好的，最后1分半钟的时间，请张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张先生
好，我想这个从当下来看啊，虽然出现了很多文革的征象啊，有很多跟文革相似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倒退，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现在玩不起文革了，也就是因为现在输不起了。毛那个时候呢他是输得起，所以毛能够把这个政权打碎了再重新组装上，但是现在呢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所以呢现在可能就不会采取毛那样的什么发动群众，然后把这个各省各部委的官员这个都打倒，然后呢再从中选他需要的再扶起来，这么搞已经不行了，因为这样搞的话有可能就失控，就会变成文革。如果一旦变成文革，我觉得可能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崩溃就会出现，这个呢是现在这个政权所承受不起的，所以他不会这样做。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让官员们每个都留在原位，然后一个一个由中纪委去拔除他们，这样的话呢可能引起的震动会比较小，这是他们从技术上的一种设计。此外呢他提到这个就是王岐山先生呢，我多少有一些了解。一个呢我觉得王先生可能对现在形势的判断啊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他据说这个输不起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呢就是他也曾经谈到
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海外敌对势力，而是这个古代本身。
嗯，
这个观点其实我五年前我也做过相似的表达，五年或者更早点，好像是2008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最大
的
敌人就是
他们。
抱歉抱歉，张
先生，
时间到了，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节目呢必须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明基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宝生，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谢谢。